弟兄姐妹，主里平安。十二月份，我们到处都听到圣诞节的诗歌，大家都准备就是买礼物，圣诞节又来了。前几天我看到电视上面一个节目，给我很深的感受，就是一个是玩游戏的这个电视的节目。那么那个姐妹呢，她玩赢了，她就大声喊哈利路亚。那个主持的人吓死了，赶紧跟她讲鼓掌鼓掌。我心里面就有很深的感触，因为美国呢现在讲哈利路亚感谢神这些话呢在公开讲很敏感。那我自己在回教徒当中工作那么多年，在回教徒当中讲这样的话没有事情，在中国大陆讲这样的事情，讲这样的话没有事情，但在美国讲就有事情。那我就在想，这个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情，怎样的一件事情。在中国大陆你跟人讲圣诞快乐没有问题，我在马来西亚跟回教徒讲 Merry Christmas 没有事情，在美国跟人家讲 Merry Christmas 你就私下讲公开讲的话，就有人开始感觉不舒服。那我就觉得这个整个圣诞节在整个世界来讲，就算是美国以很多基督徒为主的地方，我们开始也是觉得圣诞节真正意义里面讲到那个主人公是谁呢，大家少讲心里面就安全一点，就感觉到舒服一点啊。你多讲的话，你讲到耶稣，哎，他是主他是神，那么他就会就是干涉到我的生命，或者说就会有指引我的道路，甚至会判断我对还错，那么他们就感觉到不舒服。你会发现到这个圣诞节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越来越多人对圣诞节不是太了解了，不是太了解。那这一方面呢，我们求神帮助，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这几个星期从不同角度都会讲到圣诞节。虽然是很熟悉的题目，但是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我用一节的经文，我也鼓励大家背下来哈，很多人都会背了，约翰福音3:16，很多人都会背啊。我们不是讲什么大道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的话语真真实实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它的果效，产生它的作用，那么让神自己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引导我们的一生。所以约翰福音3:16，会背的人有多少？稍微举一举手。哇，好多好多。那么你说我曾经听过还是不大会背的话，那么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说我第一次听到，那么就更加宝贵了，你就应该就是下一点功夫把它背下来。其实这个经文呢就记在我的这个讲道大纲上面哈，让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个经文呢是圣经当中非常中心的一节经文，就是中心思想，圣经当中很主要的信息就在这一节经文里面讲出来我们在圣诞节这段时间，我们看看这个世界，看看现在，看看我们这个世界过去的历史，我们就发现到一件事情，我们人尽了力量，但是所能够做的实在是太少啊，能够做的实在是太少。你看中东发生的事情，你看不同国家发生的事情，很多的时候人有理想，人希望能够看到的怎样的结果，但是呢我们人能够做到的实在是太少太少。那么我们看历史的时候也是一样，很多的事情怎么会那样的发生，人类会怎么样会那么的残暴，就是彼此的相杀，那么用尽了一切的方法来虐待，来杀害，来就是毁灭。那这一种的历史呢，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真的爱的话，这个世界呢，我们活下去实在是很痛苦，很可怕的事情，很可怕的事情。我前几天有一个这个 email 出来，我相信教会也少部分人有收到。 有多少人你要看啊，亚特兰大北塘的一位小小女孩叫做西西，她就是就是年纪小小癌症啊。那么最近她的父母亲写了一封反省的这个 email， 我看的时候我心中也是很大的感触。这个西西呢小小啊，她有个弟弟，那么这个我说小小差不多现在差不多整十岁这个范围哈，那么她一个弟弟，那么他们两个人关系很好，但是这个姐姐开始生病了，就是癌症，脑瘤那个癌症，那么父母亲就花很多时间去照顾她，去关心她。那么最近呢，她的孩子就跟父母亲讲了，说我在这个家庭有等于没有，你们从来不理我，从来也不知道我在家不在家，从来也不关心我，你们不爱我，你们全部的爱都到姐姐那边去了。所以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做父母亲的心中有很大的就是困难，很大的反省，开始补还，开始想办法跟这个儿子关系好一点。的确因为女儿生病，所以花很多时间照顾女儿，那孩子这一方面呢就开始就不大就忽略了他。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人人都有爱的，人人都有爱，但是我们人的爱是太有限了。一对的夫妻，两个孩子，我们都不够爱来平分给两个孩子。我们有的时候单单去爱一个的时候，好像觉得还爱的不够，自己没有能力，那么很快就开始忽略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神，只有人，因为人的爱，人的关心，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的欠缺。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当中说神爱世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开始明白什么叫做神爱世人。只有一位创造人类的神，他能够就是没有条件的这样来爱我们。那么这位神呢，如果我们不认识他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算原有所有，我们还是失去了最重要的一份礼物。所以弟兄姐妹，神爱世人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稍微会不明白，这个神怎么有时间听小孩子的祷告，又听大人的祈求，那么又有帮助到世界很多很多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我们的神的爱是长阔高深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办法来衡量的。我们的神的爱是爱到完全的地步，他是全能的神。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开始明白我们要追求了解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他的爱到底是怎么样的爱。那么神爱世人，所以圣诞节的时候，这个爱字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让我们来就是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也有条件的爱我们的神。那么也承认我们自己，我们虽然愿意爱，但是我们的爱很有限。你有没有听过一些的孩子们在讲，有的时候我讲的，我听的时候也是觉得很无奈有一些的孩子就讲说，我的父母亲都不爱我。这个你问父母亲的时候，父母亲说，你看我就没白天没晚上，就是工作赚钱，那么希望他们有好日子过。妈妈就想尽办法煮最好吃的东西，孩子呢坐在桌子的时候好像一点都不欣赏。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呢，就觉得我们已经尽我们力量来爱你们，那为什么好像你们都不满意呢？这很明显就看出一个事情，人所要求的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给出来，人所需要的爱，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给出来。就算说我们中国最透明的，你知道冰心讲到母爱的事情那就问说，为什么你这么爱我？这个做妈妈的冰心就是说，只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意思说那就没有什么条件，就是我的孩子。那实际上是有条件，因为如果不是我的孩子是没办法爱的。你明白，人呢如果单单就是活在人的层面，没有一位真神的话，我们很快在我们的爱里面就开始发现就不够了，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一家人到非洲去做宣教士的时候，我讲了很多次了，到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求神不要那个黑人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来了，我情愿就是几天没有人来我们家。因为什么呢？一个来那么需要帮助，两个来问你有钱吗，三个来就需要你做什么，所以都是付出去付出去，付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感觉里面干了没有了，没有的时候就很怕人家来。为什么呢？人家来又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了，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爱。因为圣诞节就是这个是很宝贵，因为神爱世人，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神的爱，必须要了解到神的爱。那么我就看到这一节的经文讲说，神不单爱世人，当然这句话你可以继续来思想，可以有不同的例子，但是呢，圣经讲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你跟我在内，神爱你跟我，那牺牲了他的儿子。哎，这一点啊，我就觉得实在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讲不可思议的事情呢？啊，你想一想哈，圣经当中有几个这样的例子啊？这几个例子呢，比如说神跟亚伯拉罕讲说，你要听我的话，亚伯拉罕说我愿意听。好，那听我的话的结果呢，就把儿子献上。哎，这个献上不是做传道人，不是做什么哈，是翻祭哈，就是要杀死他的。我有的时候在思想一个问题，这个就是说牺牲，所谓的牺牲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对亚伯拉罕来讲，是他牺牲一个儿子，还是儿子感觉到不公平？那么你们两个大人讲好把我送去就杀头了，那这个到底是怎么讲？有的时候我们思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这个赐下独生子，神爱世界上的人，那么有没有跟独生子三连呢？弟兄姐妹，感谢神哈，因为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说，因为父爱我，我自己愿意来这个世界，我把命舍了，然后我又把命收回来，因为他是生命的主。那耶稣基督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有自愿的啊。我们讲到圣诞节的时候赐下独生子，我又想到我前几次跟大家讲的就是撒母耳的故事。那撒母耳小小的时候怎么知道妈妈跟神讲什么呢？啊，妈妈就在神面前祷告，神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这个儿子献上给你，一生来服侍你。好，那么这个是妈妈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把儿子献上，弟兄姐妹们，这个牺牲这一种的这个决定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献上以撒，是亚伯拉罕顺服神，我们非常感谢主。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没有看到以撒在神的面前来埋怨他爸爸做的决定啊，最早圣经没有记载，没有这样的埋怨。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做宣教师，以前在非洲的时候，心中总是害怕一件事情，怕什么呢？怕以后孩子长大了问我们有没有跟我们商量，就把我们带到非洲去，就是那样的地方，有没有跟我们商量。那这个有的大一点还可以商量，小的时候也不是完全没商量，问他去好不好，他们说爸爸妈妈去哪里我们就去，所以他们也不知道你去哪里，那当然你去美国就好了，去非洲什么好。这个决定呢就影响孩子很大。那你说我们家庭三个孩子没有埋怨，不等于其他宣教士孩子没有埋怨了。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神赐下独生子耶稣基督，他不是只是来讲讲道这么简单。耶稣来，圣经里面说耶稣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他来要拯救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出来。这个拯救本身呢，不是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那些 Superman 还是 Spiderman 还是什么 Batman 那些刚刚刚刚就出来，那么一下子他就用他的这个 Superpower 把问题解决了。这问题是耶稣最后的时候 上师之家，就像高原那样上师之家，愿意这样的为世人来世，赐下独生子，这个是牺牲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真正的爱里面有无条件的爱，真正的爱里面有牺牲的爱，那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来思想到圣诞节的这个意义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来思想一下就是应该怎么样来学习就神透过圣诞节里面带给我们的信息啊。那么圣诞节里面也讲到这个是生命，是生命啊。弟兄姐妹，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给他们这一句话本身，我们如果不熟悉的话，就不知道它真正的意义。真正的意义里面就是说，赐给他们就是代替，就是有罪的人来死在十字架上，无罪的代替有罪的，这个是代死的，代死。那么代死这件事情呢，我就觉得实在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有多少人愿意代替你受苦呢？有多少人愿意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看到有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常常做到累的时候，你今天下决心就是说，哎，我代替你帮忙你做一下，从最小的扫地开始，从最小的折衣服开始，从最小的摸一摸桌子开始，从最小的洗一洗碗开始。有多少人愿意做呢？你发现如果我们把这个神的话语就是应用到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不是只是有条件的希望你很爱我所以我也爱你，也不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就是蒙受恩典就是神的福气，那么不需要付上任何代价那么我们基督徒就开始能够学习围着其他的人来活。那最近有几天有在讲到我们的东北部有一个警察，对不对？看到那个上电视吗？那做了一件他没有想宣传的事情，就是买了一双的靴，就是那个叫什么靴子，就是一 homeless 这个老人家就他没地方住的，那么天气又寒冷，这个警察呢就买了一双新的鞋，然后跟袜子给他。那有一个旅游的人呢经过的时候，他看到的时候也听到他的对话，就拍下来放在 YouTube 上面，哇，轰动整个世界，轰动整个世界。我在思想哈，这个轰动整个世界后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做这样事情的人不多了。如果大家都做，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就不多人做了，不多人做。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所谓的爱本身又怎么样来表达出来呢？又怎么样来表达出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很多人不是不愿意的，很多人我们在表达的时候不是不愿意，但是就是没有感觉到，没有力量，不够分，那就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心中也是非常的感觉到有很多的就是不安在当中，就觉得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做，神是这么教导，但是就为什么做不出来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读圣经的时候，我讲到就是说，神的爱是怎样的爱呢？哇，如果你就熟悉罗马书第五章的话，你知道罗马书第五章的第八节就讲说，当我们还做什么，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哎，这个谁能够做得到？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没有其他人能够做得到。那么我们想到耶稣基督愿意这样的牺牲为着罪人来死他这种的牺牲，我心里面就觉得这个实在是我们做基督徒要学习，有立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活出来，来应验出来，来应验出来。为什么发脾气呢？就是因为吃亏。为什么发脾气呢？就是因为人家的误会。为什么发脾气呢？就是因为人家讲了一些话，或者做了一些事情使我不开心。你想一想，耶稣基督他来这个世界，他面对到这一些吗？他都面对到了。我们就是知道，如果按照耶稣的教导应该怎么做，但有的时候就做不出来，有的时候就做不出来。弟兄姐妹，那个结怎么办呢？应该怎么样来得胜呢？应该怎么样能够真的以活出圣诞节里面所带出来爱的那个真理啊？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答应我们又给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有没有人知道是约翰福音第几章第几节？十章十节，双十哈，台湾人双十啊，还不错啊，你还记得啊？那非常好的，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今天主席开始的时候，哎，是陈红还是小明讲的？好牧人为羊舍命。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好牧人啊，好牧人为羊舍命啊。我不知道，我们在非洲看到牧羊人没有什么太多危险，因为什么呢？沙漠地方的那个野兽就没东西吃，都跑光了，所以其实羊也没有太大危险啊，没有太大危险啊。但是好牧人的话，照顾羊群的话，的确是不容易的。你知道怎么样不容易吗？你长时间就跟他们一起，你的身上的味道跟羊的味道几乎完全一样了。一样的时候呢，你走哪里羊就跟哪里了。我自己养了差不多七八只羊，我就知道啊。那你刚刚洗好澡冲好凉去跟羊一起呢，羊就没有太大兴趣了。但是你跟他一起玩玩几下，满身都有那个味道的时候，那你走哪里他就跟哪里了啊。他这个就是这样，你必须要付上代价，要付上代价。所以好牧人为羊舍命，有一些人来偷啊，有一些动物来抢啊，那么为羊舍命，那么耶稣基督就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所有的人。他答应他这样的爱我们，所以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是爱我们。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怎么样把这一种的爱来化成我们生命当中可以真正的爱呢？我今天早上讲一个人的见证，我今天请江红刻意选了第三首诗歌。我讲这个人的见证，我希望大家能够开始明白一下，在要学习爱，是没有不够爱，然后愿意去遵循神的爱，然后做产生一个怎样的结果啊。那么这个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啊，那么就有一位就感觉到他需要为被打败的德国做一些事情。因为德国呢，在这个欧洲来讲，主要在欧洲来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他们的残暴，他们的就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使很多人憎恨，很多人要找机会来报复，很多人就是很不能接纳他们，因为他们那一种的做法，无论是杀犹太人也好，或者说杀其他的敌人也好，那一种的做法，特别是集中营里面那一种的情况，那么就是很惨的一件事情。很惨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有一个人，他是基督徒，他是荷兰，住在荷兰，然后从荷兰他就到了德国去。他心中只有一个盼望，一个祷告，希望德国那边的人能够明白到，这个真正的爱就是从神而来的赦免跟释放。所以1947年他就到了德国去了。当他站在上面讲这个他的见证，讲他的信息，用神的话语来讲到耶稣基督神的赦免的时候，他讲了，很多人在那边听， 演完的时候呢，就所有德国人大概有得到一点安慰，但是太多的内疚感，太多的就是德国人做的事情哈，使他们自己抬不起头，现在打败仗了，他们心中有很多的挂虑，因为害怕，那么他们德国人去到不同地方，人家怎么对待他们？所以他这个讲的人站在前面，就看着讲完道的时候，讲完的时候，那所有的人就静悄悄的，就是从座位站起来，那么就开始出去了。就开始出去。那么当他在那里讲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凡是我们承认我们的错，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然后他又说，我是从荷兰来，所以呢，我们荷兰呢就是海边，那么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神就把我们所有的罪呢丢到海里面去，而且呢沉底沉到最深，然后挂一个牌No fishing allowed， 不可以钓鱼，因为钓了就把那个罪钓上来了。所以呢，他讲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那个很有意思。那他就讲完，所以很多人就出去。他就看到有一个人，这个穿着就是这个天气冷啊，穿着这个外套，灰色的外套，那个壮体在蛮壮的一个人，头上已经没有什么头发了啊。那么那个人呢，就在后面，所有人都出去，他走上来。那么那个人当比较多人出去，他走上来的时候，那这个讲的人一看，他说不可能。为什么讲不可能呢？因为他一眼就认出他，一眼就认出他的时候啊，他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他说他的血里面都开始凝结冻结气愤。为什么呢？他恨这个人恨得不得了。就在几年前，讲的人也在集中营，他的姐姐也在集中营，就当天所有的女的这个集中营里面的囚犯全部要脱光全身，在冰冻的地方，就在那些男的这个兵丁的面前，一个面前，就是斜很不好的眼光之下，这样走过去，然后呢，根据不久，全部那一批女的都被杀，而他自己本身就在被杀之前一个礼拜被释放，所以他看到他姐姐走在他前面，就在集中营里面已经饿到瘦到一个地步就不像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样，他就看着他姐姐，他眼泪流下来。那后来他姐姐被杀了，而他一天在那边站岗的就是这个人，就是个德国人。所以他一看到这个德国人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是非常的激动，他说他的血他身体就 freeze 就不能够动了。然后他就站在前面，那一个人呢，就人家都出去了，他就一步一步走到前面来，然后走到他前面的时候，就伸出他的手来，然后他就讲说，我刚才听到你讲 Ravensbrück 集中营，这个集中营的名字 Ravensbrück 集中营，他说我当时就在那个集中营，这个做兵丁的，他就讲了，他手伸出去，他说我自从德国失败之后，我信了耶稣，我知道神赦免我的罪，但是我刚才听到你讲的，我非常受感动，我希望也听到你跟我说你原谅我。这个男的 就手伸出去，这讲的人是一位姐妹，哇，他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激动，他说怎么可能原谅这个人，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来原谅他，我没有这种的爱来接纳他，没有办法来原谅他，没有办法。然后他心里面就想到一件事情，想到什么事情呢？想到德国在最后几年的时候追杀很多人，包括很多的犹太人，他这个人家庭就开放了，隐藏了很多很多犹太人。然后他看到一件事情，他看到什么？他的总结论就是说，凡是 能够原谅敌人呢？那一些人离开他的家出去之后都能够勇敢地站起来，都能够完全被释放，不被罪恶来捆绑，不被苦毒来捆绑，这个人能够完全得到释放，然后能够真的重新再来过他们的生活。他说那一些一直不肯原谅敌人的，心中怀恨的，又报复的这些人呢，时常离开他的家之后就在外面受苦，走不到方向，迷路迷失，以致痛苦一生。所以他心中有一个声音就问他说，你要做怎样的一个人？你要做怎样一个人？如果你原谅这个人，第一个被 set free 被释放的就是你自己。他说你要做一个怎样的人？哇，他心里面挣扎了好久好久。那么他跟神讲说，神，理论上我知道，因为神的话语讲很清楚啊，你要原谅，无论别人怎么对待你，你要原谅。他说理论上我知道，但是我没有能力做得到，而且如果我真的呢就讲说好我原谅你，他说我大概也不真。所以他求神给他力量，给他力量，让他能够真的从内心当中真正的原谅这个人。但是他说他很困难，他感觉上他花了整个小时站在那边没有回应那个人，但实际上他说就是几秒钟而已，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那个壮壮的男人手伸出去，那么人家不要接呢他也收不回来，所以就伸在那一边。那么他就两边手插在口袋里面，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到最后的时候他说神给他力量，他又把手从口袋伸出来就握着那个男的手，就说我诚心的原谅你。他说他一这么讲的时候，就一股热气从他的肩膀到手下面，他感觉到就是神的爱就是在那边，就是完全的就是使他破碎，以致他哭起来了。他感觉到那一种真正的爱的表达，那不可能爱不能够原谅的情况之下他愿意去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他感觉到神的爱，经历到神自己真正的爱，爱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什么呢？我最在想到一件事情啊，这位肯原谅，经过这么大挣扎肯原谅的一个人，1971年就写了这首诗歌 Hiding Place。 你知道他是谁吗？我已经写在我的大纲讲章上面了， Cary Ten Boom。 那么后来这个电影后来拍，那个书后来拍成电影了哈，有没有人看过 Hiding Place？ 有一些人看过哈，那个很感动人的，很感动人的，就是冒很大生命的危险，他把这些就是被德国追杀的人就隐藏起来，隐藏起来，那么用很有限的食物，那么养活很多人，鼓励很多人。那这个是Cary Ten Boom 他自己的见证。那我就在想到一个问题哦，他在讲的时候。讲到说愿神的爱来原谅来接纳，愿神的爱来活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理论上跟实际的行动上，我们理论上愿意明白愿意，跟实际的行动上我们的不够，甚至有的时候不愿意，我们中间需要神很大的恩典，好不好？我们所有基督徒就下决心，理论上我们知道，理论上我们愿意，因为明白，但是到实际行动这个中间，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力量来做得到，求神给我们力量，让这个求，让这个祷告，让这个心智就成为我们这个圣诞节当中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追求的方向。求神帮助我们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 这个外面有敌人，我们可以藏在主里面，我们里面有敌人的话就非常困难，我们需要得到真爱才能够释放我们。不要在心中怀恨，不要在心中藏着任何对人家不满，或者说就是不能原谅，因为受伤受害者主要就是自己。我们必须在这个圣诞节里面被释放，得自由，被释放得自由，然后活出基督真正的生命的样式。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请江红姐妹上来带领我们再唱一次这个Hiding Place， 中文叫藏身处房。所以我今天的讲到比较短一点，那么求神就是愿这个信息